大家好，我是在这里的牧师，我叫 Missy， 我要来欢迎大家，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网络直播，很高兴你来跟我们一起见面。不管你是在家里的客厅还是在车上，我们都很高兴能够跟你们有接触。我们呢这个星期呢，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主堂里面来做这个直播我们呢一直在准备教会要重新开始，可以再重新来到教会聚会。那我们今天呢下午3点到4点会有我们的儿童事工之处呢，那么呢要让这个我们有儿童的家庭呢来到教会来领取一个小孩子的包包。那有从3点到5点，那我们的儿童事工处的同工们呢将在这边呢要给每一个小孩准备一个这个暑假用的包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Brian 牧师呢也回到我们当中，要来跟我们讲分享讯息。那我们先来敬拜，敬拜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Brian 牧师讲道。好高兴跟大家重新见面。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有几件事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上个星期呢我听到呢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呢还有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呢开始有一些聚会。那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呢也有不同的聚集。那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呢在我们的这个停车场也有聚会。那么我也看到我们的网络上面的一个 Alpha Marriage 的这个课程呢有300多个人参加，所以好高兴我们教会虽然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大家直接的聚会，但是我们用间接的方式呢在网络上还有利用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堂外面的空间呢来进行聚会。好，那我们呢现在就要来继续讲我们呢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叫做上下颠覆的世界，一个被翻覆的世界。那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来讲这个系列呢？因为呢我们就要像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初代的教会，我们如何要来成为这样一个教会。那这个早期的教会呢是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一点一样的，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呢当时的教会所处的情形呢跟我们现在的处的情形是有一些相同的。因为呢早期的教会呢它存在一种各种信仰系统，很多的事情跟耶稣的福音是相冲突的。那但是呢在教会呢开始成长之后，那人们开始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呢，这个教会就开始大大的成长。那么呢因为人们呢他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呢他们开始呢专注于耶稣的故事，他们开始成为耶稣的信徒了，那他们呢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好，那所以呢当一个人呢他从不信到信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呢，有一个字我们来形容，就是这个人产生了一个转变，他改变了他的信念跟信仰。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呢从世界为主的价值观呢被改变过来了，然后改变成他们开始了解生命呢是有不同的价值的，他们开始看这个生命跟价值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来相信呢我们呢觉得呢当他们改变想法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呢会觉得自己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想法，我们不应该去转变别人的想法。但是有的人是这样子想的，那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去思维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去改变别人的思想吗？好，那我想说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遇到基督徒呢，然后他们的基督徒呢他们在讲这个改变转化的时候跟我感觉的 改变跟转化不太一样，改变跟转化一定要像基督徒说的那样子吗？好，那所以呢，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18:3里面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么在约翰福音3，这个耶稣也说，除非你不重生，要不然呢，就不能见天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是一个人个人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根据耶稣呢跟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转变。好，这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节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呢，在这个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转换的时候，有些是很戏剧化的，有些人是很明显而易见的，有些人的转变是静静的，是在幕后的，那有些人的转变是一下子突然转变的。好，所以呢，我们呢就看到说，其实这个转变的过程呢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的，但是呢转变的本身却是同样的，也就是把一个的价值信仰呢转变到另外一个价值跟信仰来。那我们这样子想好了，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呢是马上发生改变的，那有些事情是慢慢发生的，也就是说对某一些人来讲，一个观念的改变是很快的，但是对某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来讲，那观念的改变却是慢慢来的。那我们在讨论这个上下颠覆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想，有一群人他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之后，然后他们开始来把这一个转变的思维呢带给周边的人，而使得周边的人也开始被转化过来。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人呢，在圣经上讲的就是这个保罗，这个保罗的转变。当我们在看保罗的转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有的人会说，哎呀，保罗的这个转变呢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显著的改变，一下子他就从不信变到信了，他的这个经历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应该要有的那样一个巨大的经历。但是也有些人说保罗的转变那是他个人的一个例子，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经过那样子的转变的，那他这个是一个独一的一个个案根本跟一般人的转变的过程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种的想法，也就是说呢，尽管保罗他从不信到信的那个过程是那样的戏剧化，神是那么样的戏剧化的来得着他，但是在他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呢，有一个过程是我们在看到圣经跟整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那些从不信到信的人的转变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么呢，他的这个转变成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里面，是有一些元素是可以转移到任何真正信入耶稣和他的福音的人的身上的。事实上呢，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你自己呢也有一些很类似的一个经历。那我也相信说，你自己心里面会回想到以前你过去从不信到信的过程。那你们当中也有可能还有人呢，只会想说，哎呀，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好久了，我得要重新再来好好的想一想。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故事呢，跟我们自己的信主的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的相关性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赖牧师呢，他有一个很精彩的讲道，他讲了这个从第七章接着，我从第七章讲起。那第七章我们讲的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然后在他死前他讲了一个很棒的也很有力的讲道，对不对？那么呢扫罗当时呢就眼睁睁的看着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而且他当时还是一个逼迫斯提凡的人，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么呢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就描述到说，这个信徒们呢， 不但没有因为看见斯提凡还有门徒们呢被迫害而减少，反倒是大大的增加，信入耶稣的人增多了。而且呢还有腓力呢去给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来传道，所以这个福音呢不仅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都到处传开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五节。扫罗呢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呢第一次开始跟耶稣来对话。那这个对话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个保罗呢他起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呢就是呢他被击倒在地上了。那我在想说他被这个扑倒在地上呢，可能不是只是被击倒而已，还有就是说他被真理给挑战了。那么他呢就是倒下来了，而且他是倒在这个神的面前，但是他却并不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理解的神跟这个耶稣是不一样的。可是呢他现在所经历到的却是真正就是这个神在挑战他，所以他在想说，这个神跟我想象的神怎么差这么多，也许这个并不是真的神。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呢，他说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上帝，所以他居然还去问说你是谁。因为这个神呢跟他脑子里面他以前的思维里面或者所读到的这位神呢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一下子就傻了，到底这个是谁？怎么样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这个人说他是神呢？所以他一直在脑子里面要一直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身上跟保罗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保罗呢他呢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严厉而愤怒的神，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想象的神可能跟保罗所想的这个严厉愤怒的神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的人在想这个神的时候呢，我们是真的现在有很多人真正是知道说有神的，但是他们所想的神呢却跟真实的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所想的神呢是根据自己心里面所想象出来的而塑造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呢在想的神是跟他们的想法一样的，是他们所要的，是按照他们所求所想的那样子塑造出来的一位神。所以呢其实这位神呢是 人心自己想出来的，却不是真正的神，对不对？那所以呢很多的人今天就是说他们说我信神，因为这位神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神呢是完全自己所拧造出来的。好，那事实证明呢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呢人们所想的神是自己塑造的，并不是真实的神。但是这位自己所想象出来的神呢却会对个人呢会有很深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呢自己一直在塑造这位神，那我们呢想着这位神呢就出来了一些我们自己观念中的副产品，那这样的一个神呢就无法来改变我们，是不是呢？因为这个神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怎么有可能这位神会可以来帮助我呢？怎么有可能这位神可以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呢？因为这位神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所想出来的，对不对呢？所以呢他不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他也不会超越我们的内心，因为这位虚构的神是依照我们自己想要的那样子来塑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人所需要的神是一个高过我们的神，是一位能够超出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神，这样的神才能够来帮助我们，是不是呢？好，上周呢，我去这个 Montana 去钓鱼去了，我呢是觉得自己呢很需要离开这个科技化的世界，我很需要离开一切的媒体，我需要去好好的想想我过去六个月到七个月来接任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这过去六七个月里面的事情，我需要对这些事情有点了解。那我就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在想呢，我想哦，原来我呢里面呢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的，而我的行为呢跟我的这个不安全感有关系的。所以呢我有一点太过敏感了，我有点太过不安全感了。所以呢我开始理解说，原来呢我是这样子的，过去这六七个月我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呢我又也想到的哦，原来我这样子做事情的反应是出于我的不安全感，并不是只有我自己而已，而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脑子里面呢常常呢会去仔细想一些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呢自己无法解决跟面对的时候，那产出来的副产品就是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呢如果说我们的心思是这样想，那我们所塑造出来的神呢也无法来帮助我们的不安全感，也无法来帮助我们能够走出那个不安全感，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唯有呢真正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我们内心的需要才能够得到帮助，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说，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好，所以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内心呢责备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好，但是呢，神的心呢会比我们更大，因为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呢，神会告诉我们说，不对不对，你这样想不对的，你不要太责难你自己，这件事情里面是有一件美意的，你要改变你的思维，你要这样子想，你是被神所爱的，那么神要带你出来这个困难的处境，而在这个出来的困难的处境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来长成神的心思。所以呢，这位神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而他所允许我们所经过的都是为着我们好的，但是唯有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才能够走出自己局限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除非呢你有一位神，他是可以用某一些方式来告诉你所需要听见的，而这些事情是你不会从你自己内心里面听得到的，你一定要有一位高过于你心思意念的神来告诉你。那么除非呢你有一位可以与你有不同意见的神，与你有矛盾的神来跟你说话。所以呢，只有当你拥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上帝在你不被爱的时候来告诉你是被爱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当我们转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明白说，哦，原来这位神呢，他不是我所虚构的，他是真正的一位神，他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呢是大过于我们内心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从这位真实的神的身上得到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转变的这个要素之一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始跟这位上帝真正的来打交道，真正的来对谈。那这个卢医师呢，他有一个故事呢，他就是讲到呢，这个老鼠呢不喜欢找猫，可是猫呢却喜欢找老鼠。那当一只老鼠呢找到一只猫的时候呢，他却发现呢这只猫呢正在找老鼠。所以呢，我们在找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其实上帝一直在找我们，而且他比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能够想象的更大，更具挑战性，因为他比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大。所以呢，保罗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谈，有一个这样面对面的一个冲突，因为这个神呢，那位大过保罗的神呢，他正在面对保罗，要让保罗能够明白 这位真神是多么的超过他所能够想象的，而且这位真神呢，就这样真真实实的就临到他了。所以呢，你看保罗呢，在这个遇到神的这件事情，在大马士革遇到神的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对吗？那一样的，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呢，除非是遇到了这样子大的一个挑战或麻烦，否则呢，我们就不会被转化的，对不对呢？好，所以当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冲突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六到九节里面说，第六节说，起来，你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第七节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到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见，不能吃也不能喝。好，那我再来解释一下，很多人呢，他们呢在解释说，这个保罗的转变是一下子发生的，但是我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呢，对的，他的这个被转变的过程是非常戏剧化的，但是我不觉得是很快的。因为呢，他有这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这样子一个戏剧化的过程的时候呢，我想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对谈，对不对？跟神有一些对谈，对不对？他一定会在想说，到底呢，这个耶稣是怎样子这个人？那他想说，怎么这个耶稣突然就让我失明了，让我就看不见，然后又把我带进城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吃，也没有办法喝，对不对？经节上说他三天三日都不吃不喝，对不对？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呢，保罗一定是呢，在这样大的一个这个转变打击当中呢，他一定是一直在思考的，所以他一定就是被逼的呢，不得不来找各个跟这个神有一个对谈，对不对？我们呢，看看这个保罗，他一定是会回想到他神在以前在神圣经上所学的一切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事情他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来开始重新的来整理他对神的理解，对不对？所以呢，他呢开始呢重新的整理。是不是有他什么以前读经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他是没有看懂的，他可能会想想说，诶，那么呢，是不是这个弥赛亚是已经被杀死了，那如果说这个是被杀死的耶稣又复活了，那么耶稣就得平反了，对不对？那么就是意味呢，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被咒诅，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别人的罪而被咒诅而死的，而且是被抛弃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这些事情。本来他觉得耶稣就是应该罪有应得，应该死的，可是他现在开始想，也许不是这样，是不是呢？所以他开始在想说，哦，那他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出身的，所以他以前看事情都是凭着他的宗教的观点来切入来理解的，但是他现在呢却有一个不同的新的领会了。他开始想，哇，耶稣也许是真的没有罪的，他只是为我而死的。所以他可能开始想说，哦，以赛亚书里面说，弥赛亚是这个人呢，他是为人民的过犯而受死的，而受苦的仆人，那没有道理了。如果呢，这个弥赛亚刚开始讲的时候，在以赛亚书讲弥赛亚是讲一个王，然后又是很强壮的，很高大，很伟大的，可是弥赛亚书讲到最后在讲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呢，却是讲的这个弥赛亚是为人民的过犯而死而受苦的仆人，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指的是耶稣呢？那又在利未记里面呢讲说这个死的动物呢拿来做我们的赎罪祭，那保罗当时是不是会想说，这个死的动物怎么会为人来赎罪呢？这没有道理，是不是呢？那也许呢，这个死的动物拿来做我们的赎罪祭，也许是指着将来的耶稣，是不是？所以这样子呢，讲起来就比较合理了。所以我在想，当时这个保罗里面心里面是不是一直呢这样子在思考？所以呢，到最后呢， 保罗呢就相信说，是的，是有一个强大的上帝，那这个上帝呢他会派一位强大的救世主，而这个强大伟大的救世主要拯救所有追随他的人。所以呢他就开始理解说，原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交换这个跟随他的人的生命。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呢，原来这个软弱的弥赛亚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去拯救那些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所以当保罗他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突然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一切他所理解的事情都不一样了。所以呢当人们悔改的时候，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就突然都有意义了，他也开始来发现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跟地位，他也开始来理解为什么他的生命是那样子的转变的。所以呢保罗呢真正体会到了，原来耶稣是为他而死的。那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呢在想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呢并不是说规规矩矩的按照我们自己呢在遵守这个马赛克法的基础上面来建立自己的看法的。我们呢常常呢在想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会想的是说我有什么成就啦，我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啦，我的地位是如何啦，我的成绩好不好啦，哎呀我的这个体育运动表现如何啦，或者是我们有拥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常常呢会想的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属世的观点来看自己的时候，就会经常的产生这个不安全感，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用来描述我们的真正的价值的。所以呢我们会开始了解说，哇，原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空虚的，我们会开始被这些事情呢弄得很分心，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我去追求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有那个无力感跟空虚感，然后我们就要面对说，到底我们真正是谁？我们要来真正的来了解说，到底我是谁？好，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来盘点自己的生活。到底我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事情？追求外在的事情的结局其实是空虚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被迫要必须来检视自己的生活。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里面呢，事实上呢，是一直在追求那些表面很肤浅的事情。好，那我很喜欢这个约翰本扬哈他所说的这个话，他说一个人的转换似乎不是这个人们认为的那么样的平稳轻松哈，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令人很痛心的工作，而且这个转换呢是有一些伤心，但是如果没有受伤呢，那人就没有被挽救的时候了。就好像这个植物呢，你在这个嫁接一个新的植物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植物有一个切口，那有切口呢你才能够把嫁接的这个植物能够接上。那么所以这个约翰本人说，我说这是必须经过受伤的，而这个创伤呢要来完成伟大的事。所以呢我们在想说，我们呢有这样子一个破碎的过程，有个受伤的过程，而其实这样的一个受伤的过程呢，能够使得我们越来越能够来了解神，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向神来敞开。所以我们呢生命当中有大大小小的转换，我们从不信到信是一个转换，但是我们转换之后呢，我们转化成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同的思维在我们里面也要再进行一些转换，能够渐渐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转化成像耶稣那样子，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要怎么样子来通过这个 冲突还有通过思维，然后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个信心，而把这个信心呢是把这个世界翻覆了，就像在初代的这个教会初代的使徒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有这样一个热心，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而在这个信心跟热心之中呢，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之中呢，那么呢使得保罗成为一个对耶稣有信心的人。那我们呢是这样子用忠心与信心来面对我们的上帝，上帝希望我们忠心，但是呢上帝希望我们呢也充满信心，所以不是只是我们对上帝忠心而已，信实而已，上帝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充满信心的。那如果呢我们的这个忠诚呢是关于过去，那么充满信心就是关于未来，以及上帝在未来的日子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你呢现在在生命的这个关口，你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上帝要如何面对你呢？那你要如何重新去考虑什么事情呢？那从这里呢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跟耶稣说，是的耶稣，我要做你要我做的事，耶稣，我要让你来做我生命的帮助，因为你是高过我所想象的。所以我们呢有要有一个柔软的心，让神来显示出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使我们未来的事都让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指示。好，那我们呢现在来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等一下呢再回来，我要为你们做祝祷。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呢，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很谢谢你们呢我呢有在我的这个办公桌上有一叠这个信件，这个信件呢是我们的会友们呢写来给我的。我很高兴你们这么的关心我，而且这样的支持我，我非常的感谢神，有你们与我同在，而且你们在为我祷告。那另外呢我们呢要开始建立一个传统，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聚会结束呢，那我要为你们做祝祷，而且呢我要开始在祝祷当中对你说一些话。愿你来遇到这一位比你内心想象力更大的神，愿你呢欢欢喜喜的来面对这一位跟你挑战有冲突的神。我也愿你呢能够仔细的来思考来面对这一位神。我也愿你能够来经历内心的一个转换，来遇到这一位神。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高兴在网络上再跟你们相会，我希望下个礼拜再见到大家。那我们除了有这个讲道的语音翻译之外，那我们的讲道的讲章也有文字翻译，在你们点入这个语音翻译的那个地方，有一本小书的这个标记的地方，你几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翻译。那么听讲道的时候，欢迎你使用这个文字翻译一起，这样子呢会更帮助你进入这个讲道的讯息跟内容。那除了我们主日的讯息翻译跟文字翻译之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我们主要的网页上面呢有一个每日灵粮的一个翻译。那这个翻译呢是从我们网页的主页有一个叫做 Stay Connected 的那个几点的地方，你几点一下，然后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中文每日灵粮的翻译站。那这个每日灵粮的翻译呢，是根据我们每一天要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进度，那么上面呢有这个提问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能够来帮助你来思想这个你所读经的那个内容，而能够从这个思考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深入的切入呢，来让你对使徒行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欢迎大家来使用，祝福大家能够在神里面多有得着，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读经祷告转化的当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与神对齐，也能够来了解我们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也能够来承接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感谢主，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